有选择困难症的朋友有福了啊，当你不知道想吃什么的时候，就用输入法打出我想吃三个字，让手机自己去联想，哎，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要吃什么了。嗨，大家好，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非常柳佳期，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昨天晚上跟我爸聊天，一开始聊爱好，哎，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还就拐到钓鱼上了。我特别自豪地告诉我爸，爸，我会钓鱼。我爸一脸嫌弃地看了我一眼，说，会钓鱼有什么了不起的，有本事你钓个男人回来呀。你说这大过年的啊，三句话不离催婚啊，我被他催得有点烦了，就说，我没本事，要不你给我钓一个。我爸说，哎，我跳广场舞那个圈子，有个老头总跟我作对，抢我风头，还抢我舞伴，刚好那老头啊有一个比你大2岁的儿子，要不你去跟他儿子搞对象吧，这样啊肯定能把他家搞得鸡犬不宁。我有时候真的怀疑啊，我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呀，怎么老给我挖坑呢。我当时就说，哎，这不行啊。结果啊他还是给我安排了相亲，我觉得吧放人家鸽子也不好啊，就硬着头皮去了。到了约定的咖啡馆之后呢，我们俩一人要了一杯咖啡，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后来啊还是那个男孩先开口说的话，他说，家里介绍说你挺好的，你可以具体说说自己哪里挺好的吗？我想了一会儿说，我觉得我一个人挺好的。不瞒你们说啊，这就是我的真实感受，可能就是单身太久了，什么事儿都是一个人，已经习惯了。之前跟丸子聊天啊，聊到爱情，我问他和叨叨谈恋爱得到了什么，他沉默了半天啊，最后说，
可能得到了一些情绪价值吧，但是不多。
我看出来丸子的无奈了，其实情绪价值这种东西呢都是自己给予自己的，在别人身上企图啊通过付出获得想要的情绪回报，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个道理啊适用于任何亲密关系，包括亲子关系。很多妈妈呀都会把孩子当成是寄托，真的没必要，你首先是你自己，其次啊你才是母亲。不过再过了十几年啊，这种现象就会变少了，因为也没有啥人生孩子了呀。现在的小孩就已经意识到这点了。就在前两天啊，我就听到小辉跟朋友在电话里讨论一个电脑游戏。这个游戏呢是一个角色扮演类的游戏啊，涉及建立家庭、建造房子啊、赚钱等等。我小侄子是玩这个的高手，哎，他给他朋友提出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建议，他说，
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要生孩子，他们不会赚钱，只会吃东西。
这孩子哈，小小年纪就参透了这么深刻的经济学道理。可惜啊这孩子随我数学不好，要不然还真的可以让他去搞金融。我数学不好呢主要是赖我们数学老师，他说考试的时候啊一旦碰到不会的数学题就先跳过。我多听话一孩子是吧，他咋说我咋做，说跳就跳，这一跳啊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那时候考试啊，我看着那些数学卷子上的题目，哎，就像看见过年来串门的亲戚，瞅着挺面熟的，就是不知道叫啥。虽然我数学学的不好啊，但是我也能从数学中呢学会一些人生道理。我说几点啊，你们听听对不对。首先呢，最美好的是求和，最悲伤的是啊两条线平行永不相交，最绝望的是无解，最孤独的是假设存在，最遗憾的呀，就是一步错步步错。我在家里啊也说过这个话，当时我嫂子非常认同，因为她觉得她的人生就错过了很多，如果给她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她坚决不会生孩子。生孩子啊让她身材走样啊，让她错过了晋升，也让她少了很多的人生体验。我嫂子刚生完孩子那阵儿啊，整个人胖了20斤，她特别崩溃，让我哥呢监督她节食减肥。坚持了一个礼拜吧，在第7天的时候，她突然对我哥说，
老公，我闺蜜做的指甲特别好看，我也想去做一个。
我哥觉得我嫂子带娃特别辛苦啊，就说，那就去呗，做指甲又不影响你减肥。结果我嫂子这一去啊就是2个小时，回来之后呢，她伸着手说，
看看好看吗， 我闺蜜果然没有骗我，吃海底捞火锅可以免费做指甲。
后来我嫂子又怀上了妮妮，因为各种原因呢，最后不得已生下了孩子。那之后啊，她就总跟我抱怨，哎，我就劝她，我说嫂子，养儿防老，多个孩子多条路啊。我嫂子说，这要是放在以前啊，我还能寻思寻思，有点憧憬。可是以后要65岁才退休，我26生的小辉儿，假如他也是26生孩子，那我就没办法给他带孩子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才52，还有13年才退休。如果我有幸活到90岁，我的孩子64岁，他也不能照顾我，因为他离退休还有一年。也就是说啊，我们母子一场，谁也顾不上谁。让我嫂子这么一说啊，我更不想结婚了。我已经想好了，如果实在觉得没意思啊，我就多养两条狗。说实话哈，养狗还是挺好玩的。昨天呢，我就带着我们家傻狗出去遛弯，因为外面实在是太冷了，玩了一会儿就回家了。结果走到4楼的时候啊，这狗死活都不走了，就在门口转悠。我是连拽啊带骂，哎，它还是不走。后来气得我直接不管它了，自己上楼了。结果啊，我走错楼层了。下来的时候啊，那傻狗斜着眼看我，那眼神里分明带着鄙视。回到家呀，给狗擦完脚，哎，我就开始窝在沙发里打游戏。昨天运气还算不错啊，连着赢了好几把，最后一次赢得特别漂亮，我就忍不住发了个朋友圈。刚发出去没多久啊，就一个不怎么熟悉的人给我评价说，我是一个完全不打游戏的人，客观上我承认有很多游戏很棒，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游戏带给你的成长是什么啊。我看完这火蹭一下我就上来了，这个人怎么随地大小爹呢啊。于是我就怼他，我说我都打游戏了，你还指望我收获什么呀？我打游戏就是为了不和你这样的人交流。说完啊，我就把他给拉黑了，真的是好心情都让他给破坏了。为了能让自己平静一点啊，我就连上音响，放了一首天鹅湖的轻音乐。这个时候呢，小侄女正好从卧室出来，问我这是什么歌，这么好听。我一时兴起啊，就开始给他讲。我小侄女没听过这故事啊，我就大概给他讲了一下。我说从前啊，有一只白天鹅，它变成了一个大美女，然后呢它嫁给了王子。这个时候呢，小侄女担心地问
姑姑，如果王子让她生宝宝，她下个蛋怎么办呀？
一下就把我给问懵了。我当时也没有答上来啊，最后呢就只能打岔打过去了。就是你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孩子突然一个问题直接给你问懵了的情况啊？面对这样的童言无忌啊，你们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好玩的对话呀或者故事，你当时又是怎么化解的呢？欢迎大家分享在我们的评论区啊，这个让我也长长见识。
在初中的时候，我总是爱逛新华书店，那些年同学们都喜欢迈克乔丹，可是我只喜欢罗德曼，还买了他的自传。我不想得分，我只爱抢篮板。
一段音乐，欢迎回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这首《我的青春不摇滚》啊，来自咬客乐队啊，他们的主唱景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帅哥啊，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单身了。以前也来咱们这儿上过节目啊，他的风格是我比较喜欢的啊。如果你们也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哈，咬客乐队，咬就是那个咬，就是拆开以后很疼的那个。那接下来分享一下我们上期的留言啊，喜欢我的宝贝儿呢，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搜索主播佳期。首先呢，这位叫爱潜水的不只是乌贼，他说佳期啊，我听说处女座的人钱包里的纸币朝向都得全部一样，请问你也是吗？哦，对，当我没问啊，佳期的钱包里应该压根就没钱吧？扎心了啊！但还别说，我钱包里一般都会准备一点纸币啊，因为有一次啊，我遇到一个非常极端的状况，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然后手机没电了。我当时就是又刚好就手头又需要有个花钱的地方，就闹得特别尴尬哈，人生地不熟的。我之前就看到很多老人喜欢在那个手机壳背面啊夹一张100块钱，我就特别不理解，我觉得多土啊，是吧？后来就是我也变成了这样的人。 下一位呢叫米开朗基博，他说都这么穷了还能这么胖，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呀？咱说有没有可能是过劳肥压力胖，反正我觉得在我身上这个能量守恒定律它好像就不太对劲。下面的叫彼岸灯火，他说朋友跟我说，哎，听说去年嫂子给你生了两个儿子，恭喜恭喜啊。我说哎，自从生了俩儿子呀，十里八村有闺女的我都不敢惹，看谁都像亲家，生怕未来儿媳妇对我的印象不好。你要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我一个主播朋友啊，有声的紫金，很多人都听过吧，好几千万粉丝，嘎嘎有实力啊。他家就俩闺女，我们这圈子里所有的主播都想跟他嘎亲家。三位呢叫默默啊，他说媳妇儿是武术老师，今天呢去丈母娘家玩哈、没事跟丈母娘聊天，我就问妈，当初您老为什么会同意我和小花的婚事呢？我真的没想到您会那么爽快的答应。丈母娘还没开始说话呢，旁边的这个老丈人插了一句，小伙儿啊，其实你丈母娘当初看你非常的不顺眼，所以才同意的。以前每次你被我家小花打了之后啊，她都会打电话回来跟她妈妈分享，你丈母娘啊得高兴一整天。哇，你敢娶一个武术老师当媳妇儿，你也是有两下子啊。下面呢叫小火车呜呜呜，他说跟朋友夫妻啊一块吃饭，他们带的孩子小朋友很聪明啊，八岁了，几个女人聊起来啊，孩子为什么会那么早断奶，有什么经验保持这么好的身材。这个时候呢小朋友插话，
爸爸抽烟，每次吃奶有烟味儿。
大家瞬间目瞪口呆呀，这也确实是我没想到的呀，你挺大个人怎么还跟孩子抢呢？下面的叫绕可爱，他说去朋友家串门，一进门啊发现朋友在打孩子，问了之后才知道这孩子啊把路边风干的羊粪袋当成黑枣捡了回来，拿回家洗了就放在碗里。于是呢一家三口啊，妈在打儿子，儿子在哭，而他爸在厕所刷牙。哎呦，现在在路面上已经很少能见到羊粪袋了，那都是我们小时候美好的回忆啊。下位呢叫顾影自怜的小卷头，他说有一天啊小花问
老公，我像什么花呀？
他老公说，有的女生啊像莲花出水芙蓉，有的女生像牡丹高贵典雅，有的女生像梅花高冷孤傲，而你啊，我觉得你像一盆多肉。胖点怎么了？人家都说啊，饺子要吃烫烫的，媳妇要找胖胖的，这说明生活过得好啊。下位呢叫家有仙妻多美好啊，他说在自动存款机上存钱取钱的时候，看到上面贴着拒收现金是违法行为，当时我就想，你说这句话是在警告谁呀、是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在请求设备一定要好好运行啊。下面呢叫我是大叔，他说爱你的人在转账，疼你的人给现金，宠你的人买礼物，喜欢你的人发红包，敷衍的人玩失踪。好现实的五句话呀，钱不能衡量一切，但是钱会让你看清一切。那要是没钱怎么办呢？就比如说我真的很爱他，但是我就是入不敷出，我兜里没钱啊，我这个月绩效奖金都被扣光了，就是因为我的粉丝们光听节目不点赞啊。如果我真的很爱一个人，然后我没有办法表达怎么办啊？下面呢叫褪色的蓝胖子啊，他说有一次跟朋友去外地旅游，晚上在宾馆开了一个标准间，朋友就问我，你睡觉打呼噜吗？我说打呀。他说他入睡比较难啊，需要很安静才行，能不能让他先睡啊，等他睡着了我再睡。我就同意了，万万没想到啊，这哥们呼噜声惊天动地啊，震得窗户的玻璃都在震动，房顶都往下落灰啊，最后是我一晚上没睡。我睡觉也打呼噜啊，而且以前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呢？就是上大学啊，住寝室，然后第二天早上我的室友们就跟我说哎，你知道吗，你晚上睡觉打呼噜。我说啊， 不会吧，我从小没人跟我说呀。他说你打可响了，你瞅我们这黑眼圈子。下面呢叫我想给佳期暖被窝，他说如果你曾经的救命恩人啊误入歧途被悬赏500,000缉拿跑到你家，你会怎么做呀？哎呀，不愧是我的恩人啊，有什么好事都先想着我。下一位呢叫饺子啊，他说我一哥们儿啊，他媳妇儿比他高一头多，他总是骂媳妇儿，而且他媳妇儿呢总是不还口。我就说他，你总骂你媳妇儿干什么呀？然后我哥们儿回复亮了，说我也就骂骂他，打又打不过。你媳妇儿也是学武术的呀？下一位呢叫美食大战佳期，他说同事说啊，他给刚逝世的朋友送了一个花圈，飘带上写道安息吧，再见。回家以后呢就觉得再见两个字儿不大妥呀，然后又打电话给殡仪馆说如果挤得下的话请在再见的前面加上天堂里。于是呢第二天出殡的时候，他就看到花圈那个飘带上写着安息吧，如果挤得下的话在天堂里再见。再是处难。下面呢叫浮绿水啊，他说食人族抓到了一个打工人却放了他，为什么呢？因为打工人都是苦的呗，食人族都下不去嘴呀。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叫跟着感觉走啊，他说老公打扫卫生的时候呢不小心把花瓶打碎了一个，推给了儿子，然后呢他就挤眉弄眼啊，凶神恶煞对儿子说，说实话啊，要不然我揍你。儿子立刻说，
说实话是吧，好吧，花瓶是我打碎的，爸爸的私房钱藏在鞋盒子里，酒藏在阳台花盆后面，香烟藏在厕所纸抽下面。
好了老公，花瓶已经不重要了，咱们俩来卧室谈谈啊。这孩子也太聪明了，小小年纪就熟读孙子兵法，而且玩得炉火纯青啊，这前途不可限量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儿了，喜欢我的宝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搜索主播佳期，有什么好玩的段子呀或者想对我说的话啊，欢迎大家分享在我们节目下方的评论区。那今天先到这儿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